快拿起手机，扫描 QR Code， 下载全新飞碟 APP， 接收地球大小事。
飞碟晚餐，我是陈辉文，中华民国111年5月12日，今天是礼拜四。那因为疫情的这个延烧，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段跟第二段都要跟大家谈最新疫情的状况。那本土确诊累计啊，已经突破了50万例，这是指挥中心的数字的累计，突破了50万例的确诊。大家不要恐慌，因为恐慌也没有用，所以你不要恐慌。那台北跟新北都破了10万。特别新北啊，因为新北人口400万人，新北人口更多，所以新北接近20万人，那台北突破10万人，全国是54万人的这个本土确诊。那因为会有黑数，所以实际确诊人数一定不是54万，一定是比54万还高。那 我提供的数字让大家这个冷静下来，好，让大家放宽心。这个数字我上礼拜跟大家讲过，现在再拿来安慰大家一下。这个是美国的 CDC， 好，美国的统计，好，美国18岁以下的年轻人儿童，18岁以下青少年儿童，应该这样讲，18岁以下，美国18岁以下有75%有抗体，75%就是每4个美国的青少年跟儿童，4个里面有3个身上有抗体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当然也因为是美国的这个疫情啊，美国的确诊有8000多万人哈，那他们3亿多的人口有8000多万人确诊，那这个最。因为我们不普筛嘛，所以你也不晓得我们现在的这个疫情的状况如何哈。所以大家看这数字呢，要担心啊，但是千万别恐慌，因为恐慌是于事无补的啊，一定要用最高的这个因为是蔡总统民进党在执政嘛啊。那我一再跟听众朋友讲说，一个不会执政的政府，他是不可能会防疫的。容我再强调一遍，一个不会执政的政府，他是不可能会防疫的，他本来就不会执政了。所以你看到昨天跟今天，蔡总统跟苏院长都出来洗地，出来洗白，哎呀，这个防疫的团队很辛苦啦，全世界最认真啦，哎呦，我们的这个致死率齁，跟日本比，跟谁比什么的，就他已经开始在做大内宣跟大外宣的综合了。就他本来就不会执政啊，他本来就是会宣传、会选举、会奥博、会抹黑、抹红、抹黄、会肮脏选，他不会执政啊。民进党从以前到现在，从陈水扁到蔡英文，不管他是朝小野大或是完全执政，民进党就是不会执政啊。啊，不然你告诉我，蔡英文执政的政绩是什么？本来就不会执政，他不是靠政绩连任的、天哪，这 你以为他是做得很好连任，不是，他是打横炮使斜力，用剑招连任的 啊不然你告诉我，从2018的11月到2020的1月，这14个月里面他做了啥？他做的什么福国利民的事情啊，以至于他的选情大逆转，逆转胜，他做的什么？他啥也没做啊，除了那些奥博之外，他做了什么？所以你要一个基本观念，就是不会执政的政府，他是不可能会防疫的。这一次的这个疫情，就是对各国政府最严苛的考验。那我们前两年呢，是因为一直盖牌 啊今天民进党发了一个影片，在讲那个李秉颖说什么什么防疫看李批，我本来要截图的话就想就算了。我刚跟这个王任贤医师同台，我也很抱歉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， 我真的不知道，因为你也知道我这种个性，我管你谁是谁。结果呢，我在中视的节目把李秉颖痛骂一顿哈。后来广告的时候，王正贤医师跟我说：“哎，坤兄，那个李秉颖是我大学同学。”我哪知道？但是你大学同学，你又没讲，我怎么知道？我管你的！我只能跟他说很抱歉，因为那个现场直播已经播出去了。防疫听李秉颖的算了，我不如听王正贤的。我当听王正贤的，我怎么听李秉颖的？你们好了。你看看2020年的时候，这么多人认为应该做普筛，他打死不普筛啊。李秉颖是怎么骂人的？什么200%反对啦，啊，还把中国时报的记者痛骂一顿什么的，完全。唉，所以大家这个，我们看这个民进党立委哈，其实这个都是认知作战呐哈，这是民进党的立委何新存哈，何委员，啊，请问你妈妈是哪一党的？这样问应该没有不礼貌吧？台中的朋友，我们有很多台中的朋友啊，林阿西、罗小杰巴，哦，台中的多了，007也在台中。可是我不晓得你们笑苍天，你是不是在台中啊？小芝，你不是在台中吗？你们跟台中熟不熟啊？请问何新存的妈妈是哪一党的？其实我这样问你也知道是哪一党的。啊，何新存说，哦，蔡总统发脾气，啊，因为这个快筛问题早可预见啊。啊，何新存说蔡总统一声令下，所以我们超商现在能够买个快筛。何新存，你讲的一样是蔡总统的德政啊。蔡总统发脾气的，因为这个大家需要快筛是可以预见的，早可预见的，然后没有处理好，所以蔡总统发脾气的。何新准，你是不是一个标准的猪队友啊？我请问一下，蔡总统是出国吗？还是蔡总统在闭关？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啊。他说蔡总统发脾气，因为快筛这个问题是早可预见的。那蔡总统为什么没有预见呢？他为什么没有超前部署呢？他为什么没有提早因应呢？何新准，你这个切割齁太 low 了啦，这个水准太差了。欸，讲的很像都是怎样，苏贞昌、陈时中、指挥中心，哎，都是你们的错，蔡总统都没有错，蔡总统永远是对的。哦，然后蔡总统一声令下，我们才能够在超商买到快筛。你喜安娜，何新准，很多国家的快筛是用送的啦，免费的啦，你不要再叉叉的好吗？哎，讲的很像，哎，蔡总统勤政爱民，我叉叉的勤政爱民。这几天下雨啊，你看各大医院急诊室外面是有多少？哎。来，阿志换一下，我们还有一张那个排队在急诊室外面排队的，啊，大家排个叽叽叫啊！哎，我也很抱歉，这个有社交距离，我才不相信。老百姓撑着伞，淋着雨，在急诊室外面排一排都排好几个小时的。何新准，那蔡总统为什么没有提早预见呢？为什么没有他先预先部署、超前部署？啊，排队排几险的啦，世界怎么赶得上台湾？那个 CNN 那个 Will Ripley 啊，你不是 CNN 的亚洲特派员吗？你躲去哪啦 ？Will Ripley 来报道一下啊！啊，你们什么亚洲特派员？现在全亚洲吼 ，maybe 是全世界只剩台湾在等快筛，欸。为什么？还讲得很像，哇，蔡总统一声令下，所以我们可以在超商买到快，人家用送的啦。何新存，你要选，想选台中市长，你不必啦，你。擦脂抹粉，真功伪过。何新存，蔡总统做得很好吗？何新存，你台中的选区快筛不用排吗？PCR 不用等吗？讲得像，欸，讲得像蔡总统是局外人一样啊！ 难道我们还感谢蔡总统排队买快筛等 PCR 要求药？老百姓是很无辜的啊！你为什么不帮老百姓讲话？你为什么帮蔡总统讲话呢？哈，我再问一遍，何清纯，你妈妈是哪一党的？你妈妈以前是台中县议员啊，她是哪一党的？她是哪一个派系的？你有没有出来打开盖小姐？哦，讲得很像哦，蔡总统哦，蔡总统发脾气的话，所以这个哦，这早就应该知道。那他为什么不知道？那你为什么不知道？何新纯，你是立委，你怎么不知道呢？你怎么不知道韩国啊、香港哦，他们欧盟克隆战，那你怎么不知道？你要怪谁？要怪国民党还是怪共产党？你只会甩锅而已啊！你我问你，现在这个状况要怪谁？简直是，我就想说哦啊啊，这样还可以凹？到底谁要负责？来，我们换陈时中那一张哈。昨天陈时中去荣总被呛了。好，本来是这个威风凛凛，哇，好大的官威啊！荣总院长那，其实我上次跟你讲过，我对台北荣总这个院长的印象很差，因为台北荣总他们就是内斗，所以上一个院长干一年就被换掉了。好，然后各方的角力，因为医界是很丑陋的，白色巨塔是臭不可闻啊，大家这边互相斗争什么就。现在换这个院长，我上次跟你讲过，这个院长现在台北荣总这个院长，他就职上班的第一天下午，有一个贵宾来参访。第一天，哎，哪一个这么 VIP 的人物，在台北荣总新的院长新官上任第一天就来参访，而且院长婆婆大大全程招待。谁？郭台铭啊。好，所以我看这新闻就知道啊，这我弄不好了。你在医界，我讲苦干实干就是这样子。你在医界，在学界，好，在检察体系，法官，你苦干实干都是撤职查办了。你要会经营，会专营。在部队也是一样，在警界也是一样，你要靠关系、靠人脉，走后门送礼，你才会升官。你相信我，好，你如果为人处事像我这样白目的哈，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。爱扬做人，爱扬做官，唔好像我做奸，好不好？好，拜托大家，这个，你就把我当成一个错误的示范好了。陈时中去荣总被呛，蔡总统敢去吗？蔡总统，你敢去巡视那些 PCR 的急诊室吗？我跟你讲了，蔡总统他去都不敢。贝蒂晚餐，我是陈辉文。这个保单之乱，就防疫保单跟确诊保单，说有几百万张啊。好，那就有医院的院长讲说，他们的急诊啊，好多的八倍。跟平常比，急诊的量多了八倍。然后呢，他观察大部分是在做 PCR 采检的，是为了保单而来的。人为财死啊，鸟为食亡啊。在东南亚的某国，也是一样卖保单的。结果东南亚的某国出现的状况是什么？跑去染疫啊。跑去染疫啊，因为我要获得理赔啊，我没有染疫，那保单的钱就白缴了，还拿不到钱了、啊，这开什么玩笑？跑去染疫啊！好，所以这种保险这东西，它本来就会有一个道德的风险在那里。那为了自己的保单跑去塞满各大医院急诊室的，我也没有资格骂你们了、啊。政府有没有规定不行啊？啊，政府也没有地方让你踩啊。我刚在中视跟这个王任贤医师同台，我好久没看到他啊，这个很开心遇到王医师，这个当然要逮住机会跟他请教哈，这个情谊，因为我是外行啊，大家都知道我这个防疫什么是外行的，而且现在讲要特别谨慎啊，不然到时候被人家修理哈。我请教王医师，我说 为什么两年多？因为在这疫情两年多，我断断续续的遇到他。我只要有遇到他，我一定是拜托他解惑，因为我不懂。好，我刚问王正贤医师说，为什么两年多的我们的 PCR 量能只有22万？那他看了我一眼，他说：“那怎么问？我真的不懂啊！欸，我们整个纾困的预算是8400亿，然后我们花了100多亿在这个检验上面，为什么的检验量能一天只有22万呢？那为什么大陆的一个火眼实验室可以做一两百万，一天做一两百万人？我到底在干嘛？”各位听众朋友，你了解我的黑人问号吗？大陆一个火眼实验室，就是在一个体育馆，然后搭的几个那个什么气舱那一种的，那个很像帐篷那一种的，他们一天可以做200万人份的核酸检测 PCR， 一天200万。啊，我们搞了两年多，一天做22万，为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如果我下次遇到林士璧，我想问他为什么？你不是专的感染科医师的专家，为什么？我卖个关子哈，6:39我告诉你，我们要进广告的前一分钟，我告诉你，王正贤给我的答案是什么？来，大家来猜，人家大陆一天。一个不是大陆全国，大陆一个实验室一天有办法做200万呢、啊？我们搞了两年多，花了这么多钱，我们一天能做22万？一天只能做22万？我问王正贤医师说：“那样呢？”我问他很难吗？他说不难啊。我说：“他说有什么机器？怎么？”我说：“我们有机器吗？”他说：“有啊。”我只能被俩拱。我说：“不会很难。”我们有机器，我们也会做、啊。为什么人家一个实验室有办法做200万，我们只能做一天全国只能做22万？你搞什么鬼啊？我先讲一下这个，我今天看了很不开心的新闻哈、哦。这前两天就有了哈、哦，说啊，我们这个全国各县市乡镇的这个万人确诊率哈、哦，你可以在我的画面看到这个哈、哦，这个是公开的资料哈、哦。很遗憾哈、哦，万人确诊率就是。平均10000人里面有几个人确诊、哦、结果本来是南澳第一名、啊、我们花莲秀林竟然给他追过去的，今天看竟然就变成秀林是第一名的、哦、我不晓得各位你有没有去看我那个车播、哦、南澳再往下开就是秀林了，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，你宜兰南澳再开过去就是花莲的秀林了，这个是难兄难弟、啊、结果本来是南澳第一名，现在变成秀林第一名，这抢着第一名，不知道意思是什么。就是花莲的秀林跟宜兰的南澳万人确诊率非常的高，很多人确诊了。我想啊，这起来哈，好，当然他们之前新闻报道是说南澳因为有什么喝喜酒啦、啊、什么巴拉巴拉哈，然后就啊这样。但是就是说我们在原乡的这个部落、哦、就是偏乡的地方、哦、它的医疗资源是非常的这个欠缺的。我也看到高金委员在高金素梅啊好在奔走这个事情、哦。那讲个笑话给大陆的朋友听听、哦、我们到今天为止你看看台湾自费 PCR 多少钱 ?3500 元。那有这个部落的朋友呢，因为这个想说，哎、欸，这肯定像是确诊了、哦、跑去医院了、啊，好，跑去这个新竹的这个某医院了、啊，好，啊，开车去，因为很远呐、啊，啊，那不像台北有什么捷运啊什么，你要去了解，好、哦，像南澳啦、啊、秀林啊，哦，你有去过，你该知道那边的状况是什么？蔡总统是不知道了，蔡英文他养尊处优，他知道个叉叉，结果呢？这个原住民朋友就开车跑去新竹的某医院了。那开去之后，这个医院跟他讲说：“啊，你要做 PCR 哦。那现在这个时间是自费的 PCR 要台币3500，人民币大概800多了。好、 1:4的话，人民币大概800多、哦、那这个原住民朋友想说，哎、欸，按这条开瑞3500呢？啊，大家状况都不是很好、哦、然后医院跟他说、哦啊、不然、哦、你六点再来，晚上六点再来，为什么？因为晚上六点之后就是公费的 PCR 时间，你晚上六点再来呢，你做 PCR 就免费了。哦，早说嘛！哎，那怎么办？再开车跑回去吗？好远啊，好油钱什么的啊！这样好了，我们就在坐在车上哦，凑合一下，等了4个小时，等到晚上六点才去做公费的 PCR。我们一次的 PCR 台币要3500、啊、人家大陆做 PCR 台币不用100块，我们现在做要做3500。我们从前年就这样子了，我也不晓得在贵什么。哎、欸、啊，那如果是你我跟你讲了，如果你说在台北说哎、欸、叫你等4个小时去等，我跟你讲也有人会等。因为其实很多朋友的状况都不好，我不是说身体状况，我说经济状况。你交到3500下店，那是你一个人3500、哦、如果你一家四口要做多少，14000啊，如果你家四个人都要做3500乘以4就14000啊，你八百多嘛，那我们的 PCR 为什么这么贵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人家大陆做的比我们快，比我们多，我们做的比人家慢，还比人家贵，世界怎么赶得上台湾？你一直以为民进党会执政，我就跟你讲，民进党他不会执政啊，他很会选举，我承认，他很会出奥博，我承认啊，他就不会执政啊，他不会执政，他怎么可能会防疫呢？他本来就不会防疫啊。所以你看到的那些，就苏贞昌讲说什么我们的致死率怎样怎样，那个你那个数字会准吗？柯文哲说那个确诊的数字都黑掉，那还要你讲哦？我讲多久了还要你来讲哦？我早就跟你讲会盖牌的啊，他本来就在盖牌啊。啊，你今麦去，你拿我们这些数字去跟其他国家比较，一点意义都没有啊，唔知啊，啊，所以呢，你看这个。这个 PCR 这个哈，还这么贵，要自费要一次一个人要3500哦，我都不晓得。好，我们看这个新竹的尖石乡哈，等了9天呐、啊，苦苦等了9天，终于有快筛了。你能想象这种状况吗？在偏乡的部落、原乡的部落，他就必须等快筛，等了9天呐、啊，没有就是没有。所以我前面跟你讲说，像这个南澳跟秀林，宜兰的最南，花莲的最北，这两个乡镇是万人确诊率第一名跟第二名的、啊。蔡总统，你要不要去看一下？你应不应该去看一下？还是你就跟你躲在官邸就好了，你不要出来，因为你出来会被骂，你就躲官邸就好了。你去看一下。为什么是花莲的秀林跟宜兰的南澳？那为什么新竹的尖石等快筛要等9天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其他国家的快筛是政府直接寄给你？我下午遇到杨老师啊，杨永明啊，他说日本的铁路车站出来就有快筛，免费的，免费啊。为什么日本做快筛免费？为什么我们做台湾快筛要去排队，要去等，要去抢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我们在烂什么啊！刚刚王任贤医师在中视讲的一个概念很简单，他说我们的纾困预算有8000多亿啊，8000多亿，8400亿啊。王医师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所有各种跟防疫疫情有关的各种的人力物力，什么什么快筛疫苗 PCR， 什么血氧机，种种所有跟疫情有关需要的东西物资， 所有的东西啦，这样大家懂吗？哦，王任贤说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是免费的，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是公费的，那不就一句话就讲完了吗？好，那现在问题来了，为什么有些东西不是免费的，为什么有些东西不是公费的，好不好？各位听众朋友， 你要动动脑，你不要听陈慧文讲什么，我没有这种服务啊，你要动脑，你听我节目，哦，你听我讲，我讲的不一定是对的，我讲的也不一定是真的。你再听一遍，王任贤说所有跟防疫有关的任何东西都应该是免费公费的，对不对？王任贤医师讲的，所有跟防疫有关的什么疫苗啦、快筛 PCR 什么 blah blah， 通通都应该是免费跟公费。好，那为什么有些东西不是免费也不是公费，你要自费去买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当各位听到没？当你开始去想说，欸，对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王医师说应该通通都公费免费？那为什么有些东西我们要自己去买？为什么？当你开始会去思考为什么的时候，你就进步了。我刚听他讲，我也是认真，哦，对，为什么？我跟各位讲实话，我是广告时间我在问他，因为我程度不好。他第一次讲的时候我听不懂，哦，他讲很快，他说什么什么为什么公费？我利用广告时间问他说：“王医生，你刚刚讲那个我听不懂。”他又再跟我解释了一遍哦。因为我不是学这个的，我真的听不懂他讲什么。他后来讲的我就懂了啦。好，哦，我的档次有限，可是王医师他这个哈，这有教无类哈，我终于听懂了。各位朋友，本来这些东西都应该是免费跟公费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那为什么老百姓要花钱去买呢？要花钱去抢呢？因为有利可图啊！如果通通是免费的，通通是公费的，通通政府国家队全部征收、全部征用，那很多人就没钱赚了。这样是不是解开了大家的疑惑啊？啊，你本来防疫这些东西，那其他国家不是免费，我们为什么要钱呢？你为什么不超前部署呢？你为什么不是花政府的钱提前买呢？当理论上你当其他国家的 Omicron 已经退烧的时候，那些国家的快筛一定没人要，为什么？人家的疫情已经结束，他拿快筛干嘛？拿来吃吗？你们好了，各位听到，所以理论上国外的国际的快筛应该是崩盘才对，因为他们的疫情已经往下的，他们不需要快筛的嘛。那为什么我们还到处在排快筛，是排什么意思？好不好？好，所以大家去思考说，哦，因为本来就应该政府提供的啊，为什么 PCR 要自费？为什么 PCR？ 各位朋友，尤其大多朋友，刚刚跟你讲3500，那是已经降价了，两年前不是3500啊。OK， 2020的时候，一盖快筛是7000-8000呢。Double 呢，3500是已经降价了，是最近才变3500。2020前年的时候是7000-8000啊。你看台湾有多离谱啊！那这些政府应该去照顾民众的，政府应该免费提供快筛给大家的，为什么变成老百姓要买呢？然后民进党立委来说，你看。哦，蔡总统，哦，这个雷霆之怒，蔡总统发脾气是说，哦，蔡总统一声令下，你今晚是给大家弄真笑呀，啊？我看起来很好骗吗？你还要跪下来感谢蔡总统哦？因为蔡总统生气的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在便利超商买到快筛。人家其他国家用送的，啊，人家是免费的，啊，你在唬谁呀，啊？哈？很像都当作我们很好骗一样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蔡总统哦，还写脸书讲说，哦，台湾的防疫团队最努力，成绩好。我跟你讲啦， 我没有说我们的防疫团队不努力啊，但是我要请大家有一个正确概念，是每一个国家的防疫团队都很努力，没有一个国家的防疫团队不努力啊，我才不相信啊！即便是美国死这么多人，全世界确诊人数最多的是美国，死亡人数最多的是美国，那是因为美国那时候一个烂总统叫做川普啊，整个防疫乱掉了。好，那是川普跟美国你们自己的事情，我就不管了。没有一个国家的防疫团队不努力，我也肯定我们的防疫团队很努力啊。可是为什么老百姓这么苦呢？为什么那个急诊外面排成这样子？为什么？啊，你不是搞公你很努力啊？为什么百姓这么苦？所以我回答大家的答案。我问王任贤医师说：“啊，奇怪啊，为什么大陆有办法一天做光一个实验室有办法一天做200万？为什么我们努力了2年多，然后一天最多火力全开，一天最多只能做到22万？”我问他为什么，王任贤给我的答案是：故意的。故意的，他不晓得要提高 PCR 的量能吗？当然知道啊，再笨也知道啊。全台湾是2300万人，你一天做22万，你要做到民国几年啊？你为什么不提高？你提高了半天只有20万，是为什么？故意的。飞碟晚餐，我是陈慧文。看到邻近的国家地区 Omicron 的肆虐，卡工嘛，怎样要赶快准备快筛啦？卡工嘛，怎样要赶快准备 PCR 的量能啊？你为什么都不做呢？为什么？啊，叫你买疫苗你也不买啊？疫苗到去年，你看是人家施舍我们的，日本给我们 AZ， 美国送我们莫德纳，大陆要送我们 BNT， 你不要啊？前阵子大陆说要送我们快筛，你也不要啊？我不晓得为什么不要你的生死关头，你在给煮水，你是在干嘛？面子比较重要，老百姓死活不重要。大陆要送快筛，当然不能收；大陆要送疫苗也不能收啊，开什么玩笑啊？可是大陆送人民币你就收了，我们每年从大陆赚这么多人民币，你都无所谓啊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！啊，大陆要送东西，哎，这个是面子问题啊，哎，怎么可以让大陆来救台湾？这样子我们这个抗中保台就演不下去的 啊选举的时候要怎么操弄仇恨，操弄不下去的，不行。大陆要送疫苗不要，大陆要送快筛也不要，你们都假好心，你们是在分化。那是咱自己没在调啊，你自己技不如人啊，每天在那边大内宣大外宣，哎，我们防疫好厉害，到今天苏贞昌还在大吹法螺啊，我们防疫后赢日本赢香港什么的，你去跟那些齁确诊死亡的人讲啊。你可以跟人讲啊。你去跟他们讲说你防疫很，所以你说中央到地方包括柯文哲跟侯友宜他们防疫很厉害吗？叫你盖方舱你也不盖啊。你现在跟我讲说没有医疗量能啊，怎么样怎么什么黑数什么的。柯文哲你在张嚷什么？你去年说要买疫苗你有买吗？你快筛买的哩哩大大，你到底你是专家吗？你不是啊，你只是炮打中央在赚声量而已啊，靠你们那些科粉在那边就不必的啦。啊，侯友宜，你去年不是说不要北病南送吗？你去年不是说不要从轻症等到重症吗？那你做的什么？你做的什么？赶快啊，不看好啊，不看好啊。公署系的，你看那个三个，这个昨天啊指挥中心报告的这个死亡案例啊，有三个是当天昏迷就离开了，当天昏迷就离开。这三位呢，生前都没有确诊，三个里面有两个人打的3剂的疫苗，然后这两个都没有慢性病。当天陷入昏迷，送医急救就走了。好，然后呢，在这三个他们身后去采 PCR， 他们三个都确诊了。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？就是政府他不普筛。各位听到没有？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去年发生过，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金鱼脑讲一讲就忘记了。去年发生过好几件，就是他根本不知道他确诊啊，因为我们就是盖牌，我们就是不普筛啊，我们打死不普筛啊。我们即便到今天这地步，全国各县市没有一个地方普筛过，我们就是打死不普筛啊。所以我那天问林士璧一个问题，他那边支支吾吾讲不出来。我说我们有清零吗？我们有清零吗？我就问这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，他都答不出来。我们有清零吗？我也要问大家，我们有清零吗？我们从2020年到现在，我们有清零吗？我们哪一次清零了？你告诉我。你看那个《华尔街日报》什么什么，那边外面乱写，台湾的清零，清你个头啊！什么时候清零过？你告诉我。我们从来不清零啊。我们是靠台湾人的气质在防疫的啊。我们什么时候清零？我们是得过且过啊。哦，找不到感染源哦，啊、找不到感染源就算了，算了啦。就疫情没有再扩大的啊，大家都就这样子的啊。我们就是得过且过混到现在。那我刚跟你讲的这三个，他们都是死后才知道确诊的。好，那为什么死后要采这个？大家特别注意哈。这三位朋友你已经离开了，那你往生之后，你的家属采你的大体是确诊的，你可以领到10万元，10万元，好，这个补偿金。好，从去年到现在都有，只要你是本土确诊死亡的，有10万元的补偿金。好，那你就想说啊，不要踩的啦，人都走的哈，这个大体领回，这个处理一下这样子哈，你一块钱都没有。去年很多人都没有踩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去年你踩的话，这个大体如果是确诊，他的同住家人通通要隔离。我记得是10+7啊，去年啊，不是10+7，14天啊，14天。去年三级警戒的时候，只要这个跟你同住的家人他往生，他是确诊的，14天，在三级警戒的时候，好，查的早班扣啊，我觉得因为他盖牌嘛，所以我跟你讲，一定不止这三个。一定不止这三个，其实他是确诊了，但是他不知道，然后他一昏迷就走了。好，我不晓得，因为这个可能要医生好、哦、要解剖什么的，你是不是因为血氧的问题啊？怎么样？他一昏迷就走了，没有慢性病哦，三剂打好打满哦，当天昏迷，当天就走了。你不用讲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瑞德西韦什么什么 plus 都没有，他连机会都没有，他就走了。什么清冠一号、二号什么都没有，他就走了，当天就走了。然后死后才验出来说他 PCR 确诊了。那这不是盖牌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盖牌啊！但他不普筛嘛？他如果普筛的，他如果像假设像大陆他做社会面的清零，他就会揪出来说哦。你这个小区有人确诊，然后他就是在他还没发病之前，因为他到底什么时候确诊你不知道嘛，他一发病他就走了，当天就走了。那大陆的封城那个代价，那个社会成本、经济成本，那代价太大了。可是他的优点是什么？我们不封城啊，我们也不普筛，我们也不升级，那我们的缺点是什么？人家封城有他的优缺点，我们不封城、不普筛、不升级，也有我们的优缺点啊。没有完美的制度啊。他说、啊、上海封城这么久的，然后北京也说，对，那人家的代价是什么？他们大陆的专家推估说，假设他们开放，好，什么与病毒共存，推估死亡人数可能是几百万人啊，100多万人。我想说，要求会不会吸爆啊？我这样好像写160还150啊，好，是推估的啦、哦、这一定是用这个各种的这个防疫的这个模型、哦、去推算说，如果他们开放的话会有多少人确诊，会有多少人死亡。我记得是150还160，好可怕、啊、 如果他们不封城，然后与病毒共存，假设这样的话，他们的专家推算要100多万人死亡。啊，到时候大家再来骂，哎呀，你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，现在封城你也骂嘛？那我们现在状况也是一样啊，我们不封城嘛，我们不普筛，我们也不升级啊，我们如果升级就跟去年三级警戒一样的，我们不做嘛。那我们不做的代价什么？你就会付出这个代价，就是这三位朋友，我当然你们不是唯一这三个，我就跟你讲说，我们去年就发生过了，我们去年三级警戒就发生过，确诊的人他当天就再见了，他根本不晓得他确诊了，根本不知道就走了。他连抢救的机会，他连服药、口服药什么注射药，他连一点机会都没有，他就走了。这个就是陈时中承认的黑数啊！陈时中承认的、啊，这个一定会有这种黑数在的、啊。然后你也看到有些这个确诊朋友，他可能身体有症状，可是他觉得哎。欸，我打工地做抽当的啊，好，我就做这个很比较劳力的工作哈，我身体很粗壮啊，我可能是有点咳嗽或者怎样类似的症状，我不采啊，因为我采的，如果我确诊，我就不用上班了，我不用上班，我家就没人赚钱了，那没人赚钱怎么办？这还得了？不行，我不采啊，因为政府没有规定我要采啊，虽然它是第五类的法定传染病，理论上是要采的。可是政府已经盖牌了，我是不是上个月就跟你讲盖牌的？他就盖牌了，我不采了。之前指挥中心记者会就有人问他啊，那个什么什么艺人，那个艺人我是不认识的、啊，哎、欸，说什么他很像确诊，他不采，陈松也没讲什么，不采就算了，他能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不可以动用公权力去采？可以呀、啊，他不要、啊，他不采、啊。那不采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你的数字很好看啊。你的数字会很好看，因为确诊的人就下来嘛。你如果一普筛下去，我刚不是跟你讲美国那个例子吗？美国的18岁以下的 75% 有抗体耶、欸、75%， 我用要求 75% 四分之三啊。好，美国到底疫情什么样，我们看到数字就怎么会这么夸张的数字啊。所以我刚跟各位讲，没有完美的防疫政策，每个国家都很认真在防疫啊。我们没有比较厉害啊，我们也没有比较认真啊。而看看我们抢口罩、抢疫苗、抢快筛，你就知道这个蔡政府是非常的无能、啊。是台湾的老百姓的那个民情是很敦厚的，对你们这些政治人物是很宽容的。啊、不然你叫蔡总统去排快筛，我是不是早就叫朱立伦跟蒋万安去排快筛？你要选举的人，你就是要民之所欲藏在我心，你要苦民所苦啊！你说，哎、欸，霍文兄，那个怎么党主席跟立委跑去排快筛，在作秀，是作秀啊，是作秀啊！可是各位听众朋友，这个时候就是有用啊，当。蒋万安排在台北市联合医院任何一个急诊室门口的时候，黄珊珊就完蛋了、啊，柯文哲就直接买单了、啊。我就跟老百姓一起排啊！欸、我想说奇怪，蒋万安你的 PCR 是怎么做的、啊？欸、这个我没有 follow 呢、欸。啊，就我讲一讲自己想的，你的 PCR 是怎么做的？他不是确诊了吗？说黄珊珊也确诊了，还是你们都跟林靖怡一样，你们有 VIP 的通道可以走这样子啊？基隆的陈小姐啊，她发烧，她想住院，无奈医院不收。我是不是当时就跟她讲，我说你想想看，民进党会怎么做？如果是民进党在野，现在是马英九在当总统，或是韩国瑜在当总统。民众发烧想住院，医院不收，就他回家第二天这个妇人就走了。他 快筛阳性 PCR 阳性这样子，你还发烧你不给他住院，明明有空床你不给他住院，他回家就走了，第二天就离开了。你觉得民进党会做什么？大家想啊，不要等我讲答案，你觉得民进党会做什么？各位听到没有？你一定是对整个国家社会有一个相当基础的这个认知，你也追准五高级的听懂，你才会来听我节目啦。我跟你讲啦，很难的一定听不进去啦，很难的听我节目会吐血，很绿的听我的节目一定也是吐血，你都听不下去啊，因为我没有那么懒啊，比我蓝的节目太多了，我肯定要领号码牌啊，比我绿的节目那更多了。你要去想，如果是民进党遇到这样的话，民进党会怎么处理？民进党会放过国民党吗？国民党一直在最快赛，我想你是最快赛干嘛？你这个减掉司法控制在民进党手上，你靠那些弊案你是扳不倒民进党的。我刚在中视讲那个概念，我再跟他报告一下，我说2016民进党完全执政，这第一次完全执政哦，因为之前陈水扁是朝小野大嘛。2016是民进党第一次完全执政 ，OK， 好，第一次好。2016到现在五年多了。像我这种跑社会新闻的，我都觉得好无聊、啊。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年没什么弊案呢、啊？私烟案是假的，我讲很多次的，我不要再讲了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年来？整个贪污的，我讲的不是那个什么小公务员啊，什么警察，不是，我讲的不是这个，我讲的是立委、县市长、政治人物大的弊案很少。好，林之妙那个算是个例外，我不晓得那案子在吵什么，我看不懂。好，那我的问题是哈，民进党完全执政五年多，是民进党真的没弊案吗？还是没去查啊？各位听众朋友，你想呢？这五年多民进党几乎没弊案，是民进党真的没贪污没弊案，还是根本没在查？你想一想。